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充满丰盛的恩典与爱的我们的天父，你用福音召了我们，用主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心的感谢你，你今天又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赞美你，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真心的感谢你，求你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话语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在余生在主里面如何过我们的余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求你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人生，坚固我们的脚步。海外在海外宣教的宣教士，求你一一的眷顾每一个家庭，让更多的彰显你的事工与你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担当得起你的使命。求你帮助他们，在全国求你建立更多你的工人，一直到你来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传讲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话语，按着圣灵的帮助，让你的话语能够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交读圣经诗篇十六篇。神哪，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粮绳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前边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唱诗班唱赞美诗。 们来找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七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节，由我来读。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念到这儿。夏季福音营结束了，然后通过夏季福音营，全国有很多人得救。得救是很重要的，得救之后过信仰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能够过好信仰生活，不仅是关系到他自己，而且关系到他的家里人，而且通过他能够有三十人、六十人、一百人得救，也有可能失去这些人。所以得救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是非常重要的。刚得救之后怎么样过信仰生活，我们要来想一想。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七章这段文章里面，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深深的了解这个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特殊的神，那么我们就能够特别的对待他，特别的对待主的人，这个人的生活呢也会发生改变。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节，差役，这里面说差役，守圣殿的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这个差役，守圣殿的这个差役去。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看守圣殿的人，他们肯定是有武器的人。他们让差役呢把耶稣给抓来，但是他们却没有抓耶稣来。那么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就问差役为什么没抓来，那么差役呢是怎么回答的呢？四十六节里面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看守圣殿的人去抓耶稣，听了耶稣的话回来之后呢，他们受了很大的感动，因为他说的话是很有权柄的，而且耶稣所说的话呢，影响到了，感动了他们的灵魂，所以他们说从来没有像耶稣这样说话的，就是说耶稣呢是非常特别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让他们去把耶稣给抓来，反倒受感动了。在听了耶稣的话，接触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耶稣的与众不同。他们说呢，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在所有的人群当中呢，是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说话的。从历史当中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跟耶稣相比的。这他们回答的是非常对的。 那么耶稣为什么是特别的呢？特别是我们在刚得救的时候，过好信仰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们要把当行的路指教你们的孩童，那么他就不会走偏。就是说，我们刚得救之后，这个过信仰生活呢，是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信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我们要以什么为标准？这个我们呢要非常明确的确定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如何特别的一位神，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正确的这个信仰生活。在我们的这段本文当中，我们得救之后一直到去见主的这段时候，我们不要依靠人，这人呢不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唯有耶稣，我们要尽早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要在一生当中要敬拜神来生活。我们要想一想耶稣是怎么样特别的。如果我们确认了耶稣是特别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他不正确的话，那么就会有这个刑罚。到现在为止有非常不公平的审判。那么最不公平的什么呢？就是比拉多。这个比拉多呢审判了耶稣，他审判了特别的耶稣，所以2000年来一直挨骂的人就是比拉多。这世上有很多人出卖别人，那么这个犹大，加略人犹大为什么那么挨骂呢？因为他卖了特别的耶稣。如何待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呢是特别的，所以呢对得救的我们也要求特别的。不仅是要求特别的，而是把世人所不知道的特别的东西来喂养我们。真正的基督徒认识耶稣的人呢，在这地球上在做世人所不知道的特别的事情，因为他是特别的，所以他对行的正确的人呢，他会有特别的补偿。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因为耶稣呢是特别的。我们通过这段本文来思考一下，诗篇九篇里面呢说人只不过就是人，因为人呢总想依靠眼睛所能见的。那么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依靠人，乃要依靠主。我们来找诗篇九篇，诗篇九篇二十节，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在圣经当中呢能够知道有本来不过是人，但是却自以为是神的人。以赛亚14章里面说，巴比伦的王呢也把自己神格化，把自己当成是神。使徒行传分封的王希律，他穿着非常华美的银丝的这个衣服，他一说话，这个别人呢就说这是神的声音，然后他一骄傲就死了，就被神击打死了。这个 自认为是神的这样的人呢，是非常危险的。他自己不过是人，神是神，人不过是人。拿破仑呢，他说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不这个字，他是非常骄傲的，这是非常骄傲的话。拿破仑攻打这个俄罗斯的时候，说这个季候鸟飞得非常快，这是寒冬要迅速来临的这个征兆，说现在攻打这个俄罗斯是不对的，是不是时候。但是他却嘲笑，他说我是皇帝，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不字。然后他拉着大军进攻这个俄罗斯，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然后他的这个拿破仑呢，他的士兵呢好多都冻死，然后他就没落了。人如果不接受神的帮助，什么都不是。要让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人呢不过是人，周围的人呢也是人。以赛亚书里面说，你们不要依靠世人，他的呼吸在鼻孔当中，就说人依靠人是非常愚昧的。诗篇里面还说，你不要依靠世人。他的呼吸一断，只要他的呼吸，他有再好的计划，他的呼吸一断，他就归回尘土。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了。有人说要帮助我，他的帮助也不值得依靠。罗马书里面说，人是将会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神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创造并驾驭这个宇宙万物的神的荣耀，不去荣耀神，不去侍奉神，反倒这里说人呢是朽坏的，必朽坏的人。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是进入了坟墓，都死了。现在呢有很多歌唱组，他们非常著名，但是这也是暂时的。有的人跟随这个思想家，他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有的人以哲学家的标准为准，但是这个哲学家解决了你人生的什么问题呢？世上有非常多的有名的人，以他们为标准来跟随他们的是非常愚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必朽坏的人。有的人忠心于自己的老板，那么他能够给你的是非常小的。那么谁是特别的呢？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在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没有人能够跟耶稣相比。我们要侍奉谁？我们为什么要服侍耶稣？我们要明确的知道，约书亚在所有的百姓当中说，站在百姓面前说，你们要在神的面前来选择，至于我和我家呢，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做好这个选择，我们要属于谁去生活，我们要忠诚于谁去生活，我们要非常明确这一点。 有说100减1等于0，世上所有的书全都读过了，但是没读圣经的话，他的人生就是零。那么世上的书解不开他人生的问题。你认识全世界所有有名的人，但是你不认识耶稣的话，你的人生就是零。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却读了，认真的读过圣经的话，那你们人生呢就会是100分。你在世上不拥有任何的东西，只认识耶稣，那你就会成为满分。因为耶稣呢是特别的。有的人说，这个信耶稣的，疯狂于耶稣，你怎么就知道耶稣呢？哦，说有人说这个那个，哦，说保罗说你是，我看你是癫狂了，就是为耶稣癫狂了，就是疯狂于什么什么事，有什么咖啡狂，什么体育狂，成了耶稣狂了。他一张嘴就是耶稣，他说我不是癫狂了，我在说，正常的话。使徒保罗呢，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我们在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我们认识肉身的耶稣的时候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耶稣是怎样特殊的人。马可福音5章5章9节，雅歌，对不起，雅歌5章。雅歌书5章9节，这雅歌书呢是所罗门和舒拉密女的爱的这个书信。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然后新娘呢是教会的预表。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说，你所爱的耶稣，你所爱的耶稣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假如把耶稣当成一般的人来看的话，没有必要忠诚于他。把董事长当成非常特别的人的话呢，就会忠诚于他。把总统当成特别的人，就会忠诚于他。那么谁是真正特别的呢？我们要知道，说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舒拉密女回答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说耶稣是圣洁的，而且替我们流了血，所以他超乎万人之上。16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说他全然可爱，他是特别的。圣墓的外面呢是白色的，这个外面又铺了这个海豹的皮。这个圣殿呢是非常 是世上最贵的建筑。耶稣在什么方面是特别的？我们要知道，要去了解。假如耶稣真的是特别的，那么就要与耶稣建立正确的关系。最明智的就是随从耶稣的，遵守耶稣的话是最明智的。耶稣在什么方面是特别的呢？世人和耶稣是不一样的。在历史当中，把一个人的一生全都记录下来的只有耶稣。世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家，他们的一生没有提前被记录下来的，但是耶稣呢，从诞生到从出生前1500年前到400年，完成了耶稣的生平的这个记录，就是旧约的记录。关于耶稣出临的这个预言呢，就有320多个。有的人数过这个预言，我没有数过。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多少过？10385个预言。关于耶稣出临的这个预言呢，只有320个。耶稣的一生生平呢，全都记录在圣经里面。这只有耶稣在出生前这个生平全被预言。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2篇。这是耶稣在诞生之前所说的这个预言。6节。这是耶稣诞生的1000年之前大卫预言的。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大卫呢，他事先看到了耶稣。18节里面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他的外衣脱了下来，把他的里衣也脱下来。耶稣呢是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的。外衣呢，把这个士兵呢，把外衣呢撕开了，内衣呢是织成的一体的，没有缝的一体的，他们研究，然后把这个耶稣的里衣呢给分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16节里面说，犬类围着我，这个犬类指这个假宗教家。这个宗教家们围着耶稣，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脚呢被扎，十字架上的刑罚是耶稣在耶稣诞生几百年前才产生的，但是呢在10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场面。然后14节里面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耶稣的骨头脱了节，他的骨头没有断，但是却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耶稣的血 流干了，所以呢，他非常口渴，所以舌头贴在牙床上。六节里面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哦，耶稣被当作虫，被人藐视、羞辱。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喜悦他，那耶和华救他吧。”这句话呢，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呢，实现了。就是类似这样的预言呢，一共有320个预言，在耶稣生平当中呢，实现了。有一个彼得逊的数学家，他取了8条对耶稣的预言，来调查一下10^17这是概率，就是偶尔会发生这件事的这个预言的这个概率呢，是这样的。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是南韩的7倍大。那么60厘米高的，就是垒60厘米高的硬币，铺满了这个硬币，那么这个数字就相当于是10^17。然后在这么多硬币当中，那你抽一个硬币，你就抽中了这个特殊的硬币，那么你能可能做到吗？不可能的。在320个预言当中，又找出了这个48个预言，这是10^157，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原子数分之一。那么就是48个预言成就的预言，也是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那么320个预言全都实现的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在耶稣诞生400年前，全部预言都记录下来，用希伯来语这个记录完圣经，旧约的圣经。在每个安息日都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这个耶稣呢来到了以色列，所以在当时只有旧约圣经。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拿着旧约圣经说，耶稣是按着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受死复活，所以他们才相信。那么耶稣他的生平呢，提前预言在圣经上，这一点就是非常特别的。人一般就是越出色，他越不自夸，但是耶稣呢是如何说自己的呢？他提自己提的特别多。看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人能说出来的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比约拿更大，我比所罗门更大。这世上最有智慧的是所罗门，那么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在这儿。耶稣说，我比圣殿还大。约翰福音4章里面的对撒玛利亚女子说弥赛亚要来，他会告诉你。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来了，我就是他，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12章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传道悔改了呢？因为约拿在鱼腹里面待了三天，然后被吐出来，然后他要去尼尼微的话，他的这距离又不是很近的距离。那么他们如何听了约拿的道得救呢？有一个人被在捕鲸的时候被鲸吞下去，两天之后又活了过来，因为他知道他进过这个鲸的肚子里面，他的肚子他在鲸肚子里面被腐蚀，这个皮肤就变白了。那么约拿呢，应该在这个鱼腹当中待了三天呢，应该是有这个痕迹的在这身上。然后对尼尼微人说，你们这些尼尼微人呐，我们为了向你传道，我 跑到这个他失去，然后被鱼给吞了，你看我这皮肤，你们要不悔改的话，你们就得灭亡了啊，可能是这样说的，这是我的想象。他们听了约拿的传道得救了。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42节我们一起读。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女王到耶路撒冷来大概有1500公里左右，他为了解决人生的这个问题，他来到了所罗门这里。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马太福音12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里面说比殿更大，比圣殿更大。约翰福音8章里面呢说，你们是从下面生的，我是从上面生的。你们如果不信是神差了我来，那么你们的罪就仍然在你们这里面。一个一个分析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呢，不是一般的话。耶稣说我是什么什么，说了8次。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粮，若有人吃了这饼，吃了这粮啊，就能得到永生。约翰福音8章里面说，我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10章里面说，我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章里面说，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11章里面说，我是复活，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5章里面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是对自己把这个自己是谁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谁能说这样的话呢？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呢，把他的神性呢说得非常清楚，也确认一下耶稣所说过的这个话。那么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精神病，一个是他就是神的儿子。谁能说耶稣是精神病，是骗子呢？耶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一看约翰福音8章。约翰福音8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看既看见了就欢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到，你还没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创世纪里面说，以麦基洗德的样子显现，然后给亚伯拉罕祝福。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说，有三个人来，有两个天使，其中一个是耶和华。灭亡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说，神哪，其中应该会有一人，那你灭一人和恶人一起毁灭，这是不公平的。假如说有五十个一人怎么办？他说，那我会饶恕四十三十，然后最后降到十。那么最后再说一次，假如说有十个一人怎么样呢？有十个人我也饶恕着成。然后结束这话之后，耶稣就离开了。这就是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吗？这时候耶稣呢是三十多岁，可能耶稣看起来挺显老的。以赛亚五十章里面说拔他的胡须，那么应该耶稣应该是有胡须的。三十多岁再怎么看你也不到五十岁，你还见过耶稣吗？你还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是有过我吗？还是有了我呢？是有了我，这是神。那么他们就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假如说我说我见过这个李舜臣的话，那么我就是精神病。耶稣说，2000年前亚伯拉罕见过我，真的见过。约翰福音十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问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你不是为善事拿，我们不是拿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假如说我与总统是唯一，那么我就是总统的意思。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犹太人就说，你是人，反倒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要拿石头打死耶稣。耶稣呢就是神。看约翰福音14章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他，看见他。腓力对他们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他是取了人所看不见的神，道成肉身的神，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神。耶稣呢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受死复活的时候之后呢，这个多马不在场大家他听说耶稣复活了，他说，我只相信我所看见的，我不仅要看耶稣， 我要把手探到耶稣的伤口，我才相信。那么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对多马说，你伸出手来，放在我肋旁，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钉痕，那么你要信我，不要不信。多马是怎么说的呢？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28-29节一起读。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和华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却信。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说，这经就是给我做见证的，这圣经呢，就是为我做见证的书。你们若信了摩西，也当信我。你如果不信他，怎么能够信我呢？哦，圣经的头五卷是摩西所记录的，摩西也记录了关于耶稣的经文，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这不是人能说出来的话。马太福音16章里面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教会立在这个磐石上。这教会说，把这个教会说成是我的教会。约翰福音21章里面说，彼得对彼得说，你喂我的小羊，喂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说这羊是我的，这个教会说是我的教会，把得救的人也说成是我的小羊，我的羊，一直是说强盗是耶稣的，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人若服侍我，就要跟随我。人若服侍我，我的父就会纪念他。若服侍我，就要跟随我。哦，我在哪儿，服侍我的人也在哪儿。假如他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耶稣若是把其他的什么东西放在耶稣旁边的话，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那别的东西与耶稣比。看约翰福音五章，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神的儿子是永生，说耶稣是永生，是真的神。你们要守着自己，远离偶像，是神道成肉身，所以要小心，不要把世上的什么东西放在耶稣的旁边。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在这里在强调，耶稣是特别的，只有耶稣是特别的。耶稣所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能知道耶稣是特别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路加福音9章里面说，在变化山上所说的话，说你们要听耶稣的话。耶稣所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特殊的、特别的。 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说，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要比天地废去还难，就是天地废去比律法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希伯来文里面有一点，有一划，这个一点一划，我们这个汉字也有这样一点一划，就是最小的部首，就像很小的一个偏旁部首。耶稣说天地废去脚比 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这不是一般的话，把圣经里面的一点一划与天地相比较。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说，不接受我和我的话的人要接受审判，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话要审判他。在死后主所说的这个话要审判他。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我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谁能这样说话呢？耶稣所说的话是非常有权威的，说圣经是不能废去的。对罪，我们来找一下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有谁对罪这样说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八节，从六节开始我来读，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以色列的这个大磨石是非常大的，把这个磨石拴在石头上扔海里面，什么意思？会淹死。也就是说，你认可死了也不要让别人跌倒，也就是说不能让别人跌倒。八节就九节一起读，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入永火里。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有谁敢对罪这样严格的说话呢？说你的手你的脚如果让你犯罪的话，你要砍掉，或者眼睛弯掉。也就是说即便这样也要躲避地狱的火，也就是说罪是如此的可怕。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面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就是说一文钱就是非常小的这个罪，我们仔细的思考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有谁能这样说话呢？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有很多人想进倒是进不去，必要悔改进窄门。耶稣对犹太宗教家里面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你们谁敢这样说话呢？耶稣对加略人犹大说，他倒不如不生在这个世上，因为有地狱的存在。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说，我再跟你们待一段时间我就要走了，你们来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非常严肃的话，如果主所去的地方你们 去不了的话，就是地狱。我在上大学之前没去过教会，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要到教会去学这个圣经。我在这个房顶上学了2个小时圣经，他说讲得非常快，讲得非常快，然后再说明这个圣经，然后听的他讲得太快了，听懵了，然后我就站起来要走，我正要走，然后他说了一句经文，我被抓住了。看马太福音10章，就这不是一般的话，马太福音10章14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然后他非常快地说了这句话，然后说把脚上的尘土都跺下去，这多可怕的话呢。假如说不听，不接待耶稣，不听耶稣所说的话，连土，脚上的土都给跺下去，那么在审判的日子，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连脚上的尘土都得跺下去，这不是一般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话。耶稣的话有多么严肃，如果弃绝这耶稣的话，就是把脚上沾的尘土都掸去，都跺下去。也就是说，不找神的人呢，你就赶紧就扔下他，就不管了，去别的地方传。这也是象征着审判的话语。四福音里面的耶稣的话语，如果仔细的想的话，这是非常严肃的话语。在十字架旁边死的这个强盗对他说，你今日必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谁敢这样说呢？耶稣对自己也说了特别的话，而且对其他的许多事物也说了特别的话，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说话。耶稣在3年半的公生涯当中，没有人像耶稣行这样的神迹。耶稣的头一个神迹呢，是把水变成葡萄酒，水的分子式和葡萄酒的分子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耶稣把水变成了葡萄酒。从这个奇迹开始，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走在海面上，用5饼2鱼喂了5000个人，而且让死人复活，拉撒路被关在这个坟墓里面3天，耶稣让他出来，然后他就出来了，他的身体都是被捆着出来的。我以前看过僵尸的这个电影吧，他这样跳出来的，然后耶稣让人把他解开，谁能行这样的神迹呢？耶稣不仅是说这样的话，而且在3年半时间呢，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神迹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耶稣的死也是非常特别的，没有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得非常惨， 在十字架上受死是非常特别的。在死，一般死，在死的时候呢，是因为非常痛苦，他会，人呢，都会就是吐露这个不满或者是埋怨。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所说的话呢，是他真心的话。有的女的生孩子的时候会骂丈夫，因为这个肚子非常疼，那么让自己生孩子的是这个丈夫，因为痛苦的时候他的内心真能说出这个真心的话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在最痛苦的时候说了七句话，在别人嘲笑他的时候，耶稣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自己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是非常特别的。然后对强盗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还有一句呢，是在十字架下面对使徒约翰说，看呢，你的母亲。他说，不要看我，要看旁边的玛利亚。然后看呢，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下面让这两个人成为新的家族关系，求你饶恕他们，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了一条能够得饶恕的路，因为十字架旁边的这个强盗信了耶稣，所以他要和耶稣同在乐园里面，信的人在十字架下面又成了新的家族关系。那么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我的母亲。为了成就这些，耶稣必须要被弃绝，所以他对神说，父啊，为什么抛弃我？为了我们，为了饶恕我们，为了让我们进乐园里面，为了让我们形成新的一个家族关系，耶稣选择被抛弃，耶稣口渴，为了给让我们饱足，所以耶稣呢口渴，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说把我的灵魂交托给耶和华。在最大的痛苦当中，谁能够这样说呢？还有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第三天按着圣经里所记录的预言复活了。世上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耶稣的这些门徒，这些卑鄙的这个门徒不会为他舍命的。加略人犹大呢，他是卖了耶稣之后就自杀了，然后马提亚被选成这个使徒，然后十一个人呢全都殉道而死。那么使徒约翰呢，使徒约翰呢是在被通缉的时候命令要烧死这个使徒约翰，然后又把这个约翰扔到开水里面，他也没有死。然后这个皇帝呢就邀请这个使徒约翰来吃饭，然后吃了给他下了很多的毒，然后是怎么弄都不死，用火烧也不死，毒也毒不死。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看怎么都弄不死他，就把这个使徒约翰呢发配到这个拔摩岛上，然后他在拔摩岛上记录了启示录，后来死在这个拔摩，后来才死。耶稣招了12个门徒，70个门徒，说这70个门徒所有的门徒呢全都殉道而死，这不是一两个人死，那么这所有的人都为耶稣舍命，这如果不是真的，他是不可能的。耶稣在出临的时候，他是非常看着非常不起眼的， 他在再临的时候，他是非常荣耀的王的样式再临，全世界都会非常惊讶。他为什么特别呢？是因为他的爱。我们现在读过很多的书，为我特别的做出什么的，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耶稣却为像我这样的人受死，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没有像耶稣这样有非常丰盛的慈爱的人。耶稣他会帮助所有向他求救的人。马太福音十二章20节。一起读。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层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耶稣没有折断压伤的芦苇，我们就像这被压伤的芦苇一样，被邻舍受到邻舍的伤害，受试探，在人生当中经历非常多的黑暗和困难，已经精疲力尽。我们的人生是被压伤的芦苇，但是耶稣呢却没有折断。还有将残的这个灯火，耶稣呢也没有吹灭。耶稣是要拯救我们，他没有折断压伤的芦苇，他扶持我们，恢复我们，拯救我们。这个芦苇呢，我看过书里面说，这个芦苇呢，说这个芦苇呢，以前是记录在这个纸莎草纸上，这个纸莎草呢，就是这个芦苇的种类。这个芦苇呢，在记录圣经上也被使用，还被使用，还被做成这个拐杖，还可以做这个笛子。听过这个芦苇笛子声音吗？这个笛子声音非常好听，非常感人。主呢，拯救了像压伤的芦苇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造成新的一个作品，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人。耶稣说，耶稣爱人，人比羊更宝贵。这爱，这大爱，没有谁拥有这样的大爱。有谁能够为我去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记录福音的人就是马太是税吏，约翰是渔夫，路加是医生，马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记录。他们是不可能编造出耶稣的一生的。在历史当中，没有人能够有像耶稣这样的影响力。耶稣的影响力是非常特别的，每个世代影响力最大的都是耶稣。诗篇71篇，17节，一起来读。神哪，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耶稣的名是永远的名，他的名字是 耶稣的影响力是影响全世界的，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耶稣是造我们的，所以呢，他一直是会跟我们有关系的，万国都要称他有福，我们是因耶稣而得福的人。耶稣里，圣经，书店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的书，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要把地上所有的人都吸引到耶稣面前。耶稣呢是与世人不一样，他跟人做了很多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安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担劳苦重担的，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耶稣替我们担当了这劳苦重担。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必永不灭亡，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我们在耶稣那里得到了永生，凡喝着水的人必须还要渴，但是喝我所赐的这水的人会永远不渴，这个水会流到永生。这个水呢是指圣灵，在罪得赦免的时候得到了圣灵。耶稣的应许呢是非常特别的，看马太福音十章，42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哦，这句话呢也是非常不一般的话。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别人上你家来给他一杯水喝，谁能记住呢？但是耶稣却全都记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应许。耶稣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特别的，如果疏忽耶稣，怠慢耶稣的话，这是最大的失误。彼得书里面说有特别的刑罚，耶稣不仅是拯救者，也是审判者，最后的审判呢是由耶稣来执行。那么作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要跟随谁去生活？再怎么想，我们应该还是应该站在这个耶稣那一边。以前在二战的时候，有的人跟总统工作，或者是跟董事长工作，他会很自豪，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要站在耶稣那一边，耶稣在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耶稣。耶稣在经过耶利哥的时候，这个瞎子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怜悯我。耶稣在经过的时候要抓住他。撒该在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爬到树上去遇到了耶稣。在夏季福音营的时候，耶稣经过了，那时候抓住耶稣的人是多大的幸福呢？在耶稣经过的时候， 这个机会不是总有的。在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是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在哈该里面说耶稣是万国之宝，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耶稣却来到了我们里面，万国之宝来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成了宝贝。我们信耶稣是做的好事，这件事做的好呢还是不好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好的选择，在一生当中明白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主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没有比这个祝福更大的祝福了。我们成了耶稣的，我们要把耶稣当成是特别的，因为耶稣是特别的，所以耶稣对我们说特别的事，说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主要求我们当住在主里面，这也是特别的。主对信耶稣的人说要这样做，看路加福音九章，路加福音九章对我们有特别的要求，23节。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假如说你要真的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有十字架交给我们个人，我们要背起这十字架来跟随他。也就是说，你想要跟从耶稣的话，就要提前做好这个预算。什么呢？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路。路加福音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耶稣说，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若不先有很多人呢跟随着这个耶稣，耶稣回过来说，你们要有足够的预算来跟，才能跟从我。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才能跟随耶稣。你们在盖楼的时候，也要不是也先坐下计算一下这个花费吗？你们要是盖不成的话，别人不得笑话你吗？跟随耶稣呢，也要计算好这个花费。要，这里面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要把这一切呢全都放在这个预算里面，这样才能够绰绰有余的跟随耶稣。 把这一切都交都做好这个预算的，就是代表人物呢，就是约伯。约伯呢是爱主的，因为他爱主，所以他跟随了主。他把一切的都放在这个预算里面，那么他的财产没有的时候，他也安稳。他的儿女死了，而十个儿女都死了。他说：“赐给我的是耶和华，取走的也是耶和华。”我要赞美神。然后他自己的身体生病的时候，他也守住了信仰。他的妻子说：“你要。”他妻子所说的这个话，他也是。他做好了一切的这个预算，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们需要有这个决心，跟随主的这个决心。因为主是特别的，是这个世界呢，是排斥主、排斥使徒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要想在这世界受欢迎。这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但是也要知道，这是杀死耶稣和使徒们的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将要受反对。这个派是什么派呢？就是耶稣派。那么传耶稣这个派的，在哪儿都会受到反对，因为背后有魔鬼的存在。看路加福音六章，大家来看一下我读的对不对。六章二十六节，由我来读。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我读错了吧？这不是印错了。别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本来应该说你们有福才是对的，但这里面才说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合人的口味，说合人口味的话，会得到别人的，别人都会说好。在书店里面没有关于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书，关于再临的这个书，没有这类的书。我吓了一跳，以前这样的书是很多的，肉身上怎样得福的这样的书非常多，关于地狱的、来世的这样的书呢，很少见。只讲这个合人口味的这样的书，这样的话呢不会受人反对，但是如果准确的跟随主的人就会受反对。二十二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得救了，但是人却恨我们。昨天还犯罪的人说自己得救了，那么旁边的上教会的人不得恨恶你们吗？然后说远离、弃掉、辱骂、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在同一个命运当中。主对跟随主的人是这样说的，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章十节，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士美拿教会的圣徒呢，有患难，有贫穷，没有吃的，没有烧的，将来还有苦难，没有吃的东西，会感觉到自己很不幸，有患难，有贫穷，还有将来要受的这个患难。主对他们说，你要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非常困苦的时候，主要求要至死忠心。有一本书里面是巧克力军兵，巧克力呢使不上劲儿，这个日头一出来它就化下来，它就融化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基督徒呢是没有力量的。圣经里面所出来的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里面的非常勇敢的军兵，但是现在的基督徒呢像巧克力一样容易化，使不上力气。我们呢不是巧克力军兵，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主要求我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有一个传道者说，我宁可磨眉，也不愿意锈眉，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都用完了再走。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用在了都为主的事上。主不仅是仅仅要求我们这一点的，而且呢他还会喂养我们。基督教不仅是要求我们，他是给我们这一切，给我们这一切之后才让我们去做。因为我们要求我们去饶恕，因为我们已经饶恕，得到了这个饶恕，因为他给了我们感谢，所以让我们去感谢他。主在要求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先给我们，然后再让我们去做。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然后喝了这个水，磐石所出的水，在旷野神给了喂养了他们，打开天上的玛纳给他们吃，用靠这个力量在旷野过了40年，征服了亚玛利。主在要求我们的时候，他先给我们。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粮食，人若吃这粮就会得永生，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是得到永生的人。这圣经呢是特别的书，世上的人所不知道的得救的这个喜乐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特别的礼物。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帮助，我们体验了得救这个特别的经历。基督徒所走的路跟世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主呢，不是只向我们要求什么的，而是给我们这一切力量，然后让我们去行。基督给了我们一切，他没有爱惜，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一切万物都赐给我们吗？他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给我们，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用恳切的心来听话语，那么圣灵呢就会一起做工。 我所说给你们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认真的听这个话语，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力量。因此呢，耶稣的生涯是很特别，有特别的价值。得救之后活在真理当中的人，就是过有价值的人生的。这世上的人呢，所行的一切都是在亚当里的，都是徒劳，在亚当里出生，在亚当里生活，在亚当里面成为什么社长啊、董事长，但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却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呢，是做永远不朽坏的这个特别的事情的人。世上的人跟得救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所做的事是不一样的。以赛亚书32章，32章8节，一起读。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基督徒在得救之前是堕落的罪人，是如何成为高明人的呢？15节里面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下来，在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成了新的被造物，能够做出世人所做不到的这个高明的事，有价值的事。我们是做这样事的特别的人。主现在在做建立教会的事情，拯救灵魂的事情，建立灵魂的事情。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把这个地上的人挪到天国上去的这件事，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基督徒正是做这个特别的事的人。做这特别事的人呢，有特别的补偿，有给我们的特别的补偿。看启示录3章。启示录3章21节，一起读。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也就是说，王做王。主的应许是特别的，你们要同我在天国里，我要给你们永远的祝福，永远的喜乐，给你复活的身体，给你永生，要洗掉你们的眼泪，你们要与我面对面，我要给你永远的安慰，永远的赏赐，在这地上所做的要在上面永存，主这样说的。启示录22章，12节13节，一起读。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里面说，我必快来，这是指主的再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赏给赏赐的说，我是阿拉法。阿拉法呢，是希腊语的第一个文字，俄梅加是最后一个文字。我是初，我是终， 是绝对者，是至高者，是始是终，创造宇宙万物的，亲自创造我们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赏赐他。这赏赐呢，是永远的，是一直存到天国的。谁会后悔呢？是远离耶稣的人会后悔。在得救之前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得救之后我们要振作精神，谨慎，我们要深刻的思考耶稣，我们应该如何去待这位耶稣，我们如何应该珍惜他，如何应该高抬他，我们应该思考与耶稣建立好关系，紧紧地跟随他是最明智的，只有这样才能不后悔过这人生。主应许了跟随他的人，他的人生会非常宝贵，会被神使用，主会这样建立他。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到主面前得到主的夸奖。那么耶稣是怎样特别的一位，我们要深刻的思考，而且要心里面立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我们的天父，在许多的众人当中，你用福音召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真心的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忠心，在不久之后站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并且尊贵和荣耀，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过我们的余生，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主使用的人。教会所计划的所有的事情，求你在前面带领，彰显你的能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唱赞美诗102章。